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28和35节，让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
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做工。
又说，
他回答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
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
他们说，
大儿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
就
往
国
外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
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
打了
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
今天宋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证道。宋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兄弟姐妹平安。我刚才听到这首诗歌如露切慕溪水啊，我非常的有感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30年前。30年前在温哥华有一个布道会，叫孙大成博士的布道会啊。那一连几天，就是这首诗歌是那个每一次布道之前大家都要一起来唱的一首诗歌，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时间也就是那么快就过去了。我们家这次搬家的时候呢，我们又会翻出一些过去的一些旧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那种很可爱的样子啊。就在想说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我其实呢，我从小到大呢，其实长到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呢，我都会常常会做一个梦啊。当然这个梦不是梦想的梦嘛，就是不是说大家好像很有梦想，从小有理想，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会做这个梦啊。做一个什么梦呢？就是我常常梦见一种场景，就是第二天要考试了，可是我头一天呢突然之间想起来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啊，我就急得不得了。我说我怎么办？我明天要考试，我今天什么都不准，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明天怎么办？怎么考试？就在梦中，你能感受到那种心里面的焦急、懊恼，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啊？我常常都是在这种懊恼的情绪中间醒过来，醒过来就说哎呀，出了口气，这个总算是一场梦，不是真的啊。但是我们要想啊。我们基督徒做了基督徒，可能有些人可能做了一年两年或者几年十几年，像我这个成为基督徒已经三十一年了啊。那我们生命到底有多少改变？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当上帝的审判，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非常有把握说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啊？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那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刚才大家读过的经文中间，应该是我今天重点是要在讲马太福音的21章的 28节到32节。28节到32节呢，其实是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刚才那个题目已经讲到了啊。那我们在谈到比喻的时候呢，我们按照中文的说法，比喻就好像是打比方，好，比如说外面的这个雪啊，就好像像就是像那个洁白的什么什么，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形容词啊，就比好像是什么啊，就按照中文来讲，比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弟兄姐妹们，就是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在讲到比喻的时候呢，比喻有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呢，它其实是一种犹太人特定的一种表达方式。那怎么讲比喻呢？就是当我们在讲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呢，比喻其实更像一个笑话。什么叫笑话呢？就是当你在讲笑话的时候，你听到的人肯定就是抓到那个笑点之后，你就会哈哈大笑。讲笑话的目的呢，最终的目的也是让人能够有回应，就是哈哈哈一下笑了一场，觉得非常的有趣啊。那其实比喻也是很类似啊。那我们这里有一件，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有一天呢，这个主日学老师在讲课啊，他准备要讲约书亚记耶利哥城的这一课啊。那他在讲课之前呢，他就问小朋友们说，哎，小朋友们，请问大家谁知道耶利哥城是为什么倒塌了啊？那然后看没有人举手，然后他就找了前排的一个小朋友，他说，哎，你说一下这个耶利哥城是为什么倒塌了。这个小朋友站起来非常惶恐的看着老师说，不是我干的。哇，这个主日学老师就很失望，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回答呢？好，然后这个主日学老师呢，课后呢就找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家长，跟这个家长说，哎，你儿子今天要上主日学的时候，我问他说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他说不是我干的。然后这个妈妈就看着这个主日学老师非常严肃地说，他说不是他干的就不是他干的。那这个事情就让主日学老师就觉得很有点失望了，他就告诉了牧师啊。牧师呢，然后就有一次大家在有些那个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了，说你看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主日学老师问说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然后小朋友回答说不是他干的，然后他妈妈说不是他干的就不是他干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教会捐一笔钱把它修好就好了。当然大家都笑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里。当我们知道耶利哥城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就是以色列人倚靠神，然后环绕耶利哥就倒掉了，然后是以色列人倚靠神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知道说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里。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比喻也是类似于一个效果，就是当这个比喻讲出去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像当耶稣讲到这两个儿子的比喻的时候，然后后面又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园户的比喻的时候，哇，我们看见这个周围的人的反应就非常的激烈。那周围这群人是什么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周围听比喻的人呢，是祭司长和还有那些长老们，也就是在犹太人中间的那些领袖们，包括我们当时讲的是犹太人中间的非常特别的一群人，叫法利赛人。他们听到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剧烈。为什么呢？在第21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就决定了说，我一定要把耶稣抓起来，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处罚他。所以这个比喻激起了他们心中的对耶稣的一种愤怒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啊，大家可以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的这个28节到32节。这个比喻不是很长，看似非常容易的懂啊。那我们很快的读一遍的就想说，这个耶稣你不是在教导这个行必就是言必行嘛，就说你说了话你就应该去做嘛。你看这个小儿子就是说话不算数嘛，说我要去结果最后不去嘛。啊，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当我们如果去研究这个比喻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可能这样的一个比喻本身所传递的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啊。那我们要想说，为什么比喻会讲说一个大儿子先是拒绝说啊我不要去，然后后来又去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在三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圣经三十二节，他讲到是说讲到施洗约翰，为什么这里耶稣要提到施洗约翰？这个都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这个比喻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啊？好，那我们如果来了解一下当时耶稣讲比喻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其实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总共只有三年半的时间，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的整个在地上的事工已经接近快要结束了啊，二十一章，然后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耶稣的教导结束以后，耶稣就准备上十字架啊，所以二十一章的教导已经接近了耶稣在地上事工的快要结束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公开的向别人宣告他是弥赛亚，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而这样一个宣告对当时的犹太人的很多的那些领袖来讲是非常受不了的，包括那些祭司长，包括那些文士，包括那些长老，然后包括那一群在当时被称犹太百姓称为叫做他们属灵的精英的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不满，他们说耶稣你怎么能够号称自己就是弥赛亚上帝的儿子呢？他们对耶稣非常的愤怒，他们和耶稣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立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不能调和。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在这里又特别提到了施洗约翰啊，我们也知道说施洗约翰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施洗约翰呢在这个马太福音还有好几卷福音书里面都讲到，施洗的约翰是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他出来传道，而他的传的主要的信息呢是讲到天国啊，然后人要悔改，要预备好自己进入天国。好，那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28节到32节的前面一段经文呢，恰恰就是耶稣在跟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在讨论施洗约翰。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认为施洗约翰是谁？他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地上来的呢？我们从这个对话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心里面是知道施洗约翰所领受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因为他们一旦承认了之后，他们就必须承认施洗约翰关于耶稣的见证，因为施洗约翰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耶稣就是那位要担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的这个背景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仔细来读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两个儿子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啊，当然两个儿子的比喻上很让我们会联想到路加福音里面的浪子的比喻，因为浪子的比喻也讲到一个小儿子和大儿子。但是呢，圣经这里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强调说大儿子更有特权，或者大儿子更蒙这个父亲的这个宠爱，它的重点不在这里。因为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8节到32节这段经文提到大儿子和小儿子，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但是实际上原文是讲到他父亲对一个儿子说啊，你要去葡萄园里面做工啊，然后呢他说我不去，然后后来又去了，然后他又对另外一个儿子说啊，其实他的重点不再强调说前面那个儿子是长子啊。那我们要讲的，我们要刚才来思想说，当这个比喻讲出来的时候，那群听众，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讲了，那群听众就是犹太人的领袖，犹太人的那些精英，他们认为说他们在属灵的事上，在宗教的事上都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畏神，非常的遵守上帝的律法。那这个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耶稣说就有一个大儿子，有一天他父亲跟他说，你今天要去葡萄园里去做工，然后大儿子说我不去，可是很快他就后悔了，他想说哎呀我还是去吧。然后呢父亲又对小儿子说同样的话，说你去葡萄园里做工，小儿子说我去，非常的积极，好像态度也很好，可是最后却不去。那耶稣问这个问题说哪一个儿子才是遵行父亲的命令的时候呢？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对不对？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们听到这个耶稣如果当面问你们这个话的时候，你们也会回答说那肯定是那个大儿子咯，因为大儿子虽然嘴上说不去，但实际上他最后还是去了，还是做了上帝所要做的 让他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可以想象当场的那些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听到耶稣这么讲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也是说，那个大儿子，那大儿子是遵行天父旨意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说，他们心里面一定会说，我们就是那群大儿子啊，我们就是那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你看我们守律法守得多好，我们维护这个社会的整个这个宗教的这个秩序维护得多好，我们自己在遵守上帝的命令上我们多么的敬虔。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想说，遵行上帝命令的肯定就是我们，舍我其谁。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到下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31节32节耶稣的回答却让他们非常的震惊。耶稣说，你们不是那个大儿子，你们不是那个遵行上帝命令的人。那个真正遵行上帝的命令的人是税吏和娼妓。如果我们想到，就是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提到税吏和娼妓在犹太人中间，那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两个群体是非常臭名昭著的。税吏是被认为是非常的贪婪，然后还帮助罗马帝国去收犹太人的税，是被犹太人看作是卖国贼。那娼妓更不用说，在道德上是非常的沦丧的。所以这两种人在犹太人的社会是边缘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所以当耶稣这么回答的时候，这群人真的是既震惊又愤怒。他说，你们怎么能说他们可以是好像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我们这一群，我们都是属灵的精英，我们都是在宗教上在信仰上我们都是别人的领袖，我们竟然被你看作是不遵守上帝命令的。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假设如果在一个学校班级里面老师说，我们今年我们有一个同学表现优异我们要颁给他一个奖品。那或者说这个同学呢，今年要代表我们这个学校要去那个参加那个学校的毕业的演讲。然后当老师宣布说这个人竟然是班上那个最调皮捣蛋的人。我不知道这些孩你们这些学生们会怎么想。你们想说这个难道不是我吗？我不是品学兼优吗？我的表现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老师你会选一个这样好像人是看似表面上是调皮捣蛋的那么差的一个学生呢？这是同样的一个感受。这个太让人意外了，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那我们如果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可以去看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呼吁人悔改，我们注意到施洗约翰当时传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最早一批，当施洗约翰出来传讲天国的这个道，呼吁人悔改的时候，最早一批先来回应他的信息的人呢，是谁呢？恰恰就是这一群宗教的领袖，就是这一群法利赛人，就是这一群他们自认为他们信仰上非常好的人。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这群人来到约旦河边，他们要在施洗约翰面前承认他的罪，而且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洗。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里面有这样一群他们自认为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好，他们很敬虔很属灵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任何的只要是信仰相关的活动我们都愿意积极参加的，任何的这样的呼召说，哎呀，你们要悔改我赶紧来悔改，你说你要不要相信我？当然相信。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当父亲说，你要不要去葡萄园做工啊？我去，我当然去。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在施洗约翰继续就对着这一群同一群人来到约旦河边承认他们的罪受他的洗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为什么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呢？难道他们表达他们要悔改他们要信难道不好吗？是因为施洗约翰后面说的那句话，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结出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有行动，而且这个行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它是一个持续的行动，是最终能够看见你的生命中间有改变，你的生命中间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 不是一次性的行动，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会在外面看到，比如说一些机构募捐，或者是我们看到，哎，非洲的那个贫民好像很穷啊，然后我们愿意捐一点钱给他们。我就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一次性的去捐助这些人，和你要，比如说你要收养一个很贫穷的人，你持续去固定的去帮助一个人，哪一个更困难？当你去持续去固定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所要付上的代价是极其高的。可是当着你因着心里面的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冲动，你说我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是很容易做的。甚至你可以借着那样的一个行为去抚慰你里面的良心，你看我也去帮助人了，你看我也去遵行了上帝的道。实际上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遵行是没有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群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恰恰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所以施洗约翰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说你们信，你们说你们悔改，可是你们内心没有说我真的想要去活出一个和这个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以至于我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好，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见说，对于税吏和娼妓，或者对于那些社会上边缘的人来讲，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个想法说，哇，这个信息太严厉了，我们干嘛要来听这个信息呢？我干嘛去找骂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听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杨飞利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件事，就是曾经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有机会去服侍一个妓女啊，然后那个妓女跟他分享说，我的生命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吸毒，然后我家里面很破碎，我有很多的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这个弟兄就对这个妓女说，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教会求助呢？啊，这个妓女听了这句话突然间睁大眼睛说，教会？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我已经这么烂了，我去了难道让他们在他们眼前我会变得更烂吗？所以这就是当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说，上帝的话语就是来审判他们，所以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不要接受这个信息。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知道说，从施洗约翰到耶稣基督，我们所传的福音虽然是告诉说天国已经近了，我们应当悔改，但是在这个福音的后面，它是一个恩典的信息，就是当人愿意悔改进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他会完完全全被接纳，完完全全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当妓女和税吏这些人，他们听到说，哇，这个消息背后原来是这样的，当他们愿意接受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来跟随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妓女拉合就是一个例子。他可能在那样的，在耶利哥城里面，别人都瞧不起他，认为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这个道德很低下的人。可是他却抓住了那样的一个机会，做出了生命中间最大的一个决定，以至于他愿意全心来跟随神，以至于他最终成为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份子。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耶稣的比喻啊，我们知道这些宗教的领袖，所以他们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这么说他们。可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确是在听到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你们的确好像表现出要悔改，表现出要相信，可是你们的生命中间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你们的生命没有因着上帝的道而来有任何的改变。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在一个持续的改变过程中，还是说我们的生命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几个月、几年，或者十几年。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一些感动啊，当我们听了一篇道，听了一首诗歌，或者听了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你们的感动很快就会没有了，过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时代，我们听到太多的信息了，我们手上有一个手机，有一个 iPad， 我们有一个电子物品，我们打开的时候就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小视频，看到一篇短文，看到一节经文。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看到视频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动？有。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立志，说我看了这个视频，我看了这个东西，我就是要改变，我就是要持续去做，持续去按照这个里面的提醒，我去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这么做？那久之，你会发现说，我们每次听到信息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感动。可是我们听完了之后，这个感动很快在我们心里面就没有了，然后我们的生命中间就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的这样下去，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可是我们却可以像那群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领袖一样，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悔改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回应了，可是这个信息却没有在我们的里面真正的变成我们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最终结出果子。所以我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你们这个礼拜大可不必听那么多的信息，你们这个礼拜只要有一篇信息，或者有一个视频，或者有一篇短文你觉得很打动你，你就这一个礼拜就为这一件事情祷告，或者你愿意，你可以这一个月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看神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间改变你。我们需要去扪心自问啊，今天有多少上帝的道的种子就好像是落在那个路旁，最终就是没有结果，又有多少道的种子是可以一直持守在我们的内心，好像一直忍耐着结实，只等到有一天你的生命被这个道改变了。想一想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信主很多年了，你这么多年的经历里面，有没有一节或者几节圣经的经文是反复在你的生命中间不断的熬炼你，不断的陶造你，以至于你的生命被这段经文彻底的改变？有的人可能说，哎呀，这个结果子的事情那是上帝的事情，那我只要信靠神就好了。没有错，我们讲到信靠的时候，我们的确要信靠神，因为最终的确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生命中间才可以结出果子来。但是当如果一棵树持续的不结果子，就像路加福音里面所举的比喻说，他那棵树他那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子，你觉得上帝会怎么样对待这棵树？或者说当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这棵树上没有果子结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要去好好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或许有某些东西在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好，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长进了，不需要再改变，我比我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都敬虔，都属灵，都会祷告，都会服侍。我们过去的那些经验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过去的很多的服侍的经验也好，信仰的经验也好，甚至我还上过神学，甚至我还参加很大型的教会，我还参加很大的事工，我甚至还去宣教，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已经很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当然我们不是从外表上去论断啊，尤其是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论断别人，我们只需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在神的光中，我们要祷告，求神显明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像那些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或者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不是常常每一次当听到信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回应说，哎，我相信，我悔改。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这些信息真的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扎根，以至于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因着持续的行动，能够结出那个属灵的圣洁的果子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当我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没有像这个那群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我们觉得说我们都还好，我们每次的信息我们都有心里面的感动，我们也愿意在信息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主，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那种骄傲，那种自义，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任何的一个在信仰里面的经历，任何的一个信仰里面的我们认为的一个成就，我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资本。主，求你怜悯我们。当年的这群犹太人的领袖和法利赛人，主，你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上帝的话语，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他们那个悔改的举动去行动，去以至于生命中间真正的结出那个果子来。主，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在乎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好像知道了很多的真理，乃在乎我们每一个我们听进去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活出来，借着我们持续的祷告，借着我们持续的寻求你，我们要看见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产生功效，以至于真的能够有一天看见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来。主，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我们更愿意持续的去持守你的话语，只等到看见神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看见我们生命被你改变和更新。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